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教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勒。这一周呢，我们想要来聊聊夏天轻松学的主题，因为即将就要开学了。我相信很多身为学生的你们呢，都会思考着下一个学期要面对什么样的难关。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啊，其实在学习上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语言，因为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今天一样，我们邀请到我们好久没有来跟我见面的创始人 Steve，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创始人 Steve，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又跟米勒一起来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Hi Steve， 很高兴又遇到你了。
是啊，
对，其实讲到英文这个语言这个主题，我特别要提到英文啊，因为英文其实是你蛮强的一个语言能力啊。那当然啊，其实我听过了你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你学英文的过程，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很感兴趣，就是当年你的父亲是怎么让你学英文的？
哦，这当然他的用心当然很好啦，就是因为其实在我成长那个年代，其实接触语言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那是更不方便嘛。
对，
因为当时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网际网路哦，然后所有当时唯一能够接触到英文在台湾非常有限的机会，以广播的来讲的话，当时就是有所谓的 ICRT。
对
啊，然后呢，当然有空中美语教室嘛，我们那个彭蒙慧女士她就最近过世了嘛，啊，其实她对台湾整个英文教育有非常大的贡献啊，哦，然后所以当时其实能够接触到的部分并不多，大致上大概就只有，比如说广播的话，大概就是空中英语教室，然后纯英文的话，大概就是 ICRT。就当时连电视这种所谓的外国影集，其实也都不常见，
很少。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学习英文的环境跟现在比较起来，其实是差蛮多的啦。
是的，
对。那当我父亲他就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不断跟我们灌输语言非常重要。所以他会在语言这件事情上面特别的要求，
对，
那甚至要求他的当时，因为当时的父母就不太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就是还有什么爱的教育啊等等，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都是非常就是强迫式的嘛，
对，
所以他就会非常要求我们在英文上面有很要花蛮多的功夫。那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现在因为这个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我念高中的时候可能距离现在都已经大概40年的时间了哦。
哇，
那
是，
当时我们在念高中的时候，大概每个暑假我们都会有指定的课外阅读嘛，那通常都会
对，
有阅读一篇英文的短篇小说。那当时的暑假作业就是你必须要把英文的短篇小说读完，然后可能写一篇心得这样。
哇。
这就是我们的暑假作业，就是读完一本英文小说。但我父亲是非常特别，他要我把它背完。我说的是背完，就是默背，就是他要我把整本英文小说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魔鬼的训练，这样。
那你当下听到他这样来要求，你有觉得这是真的吗？
那当然就是。我当然一开始也觉得他不太可能，我猜测他不太可能会真的整本背完嘛，所以我当时就是也是投机取巧，因为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正值爱玩的年纪嘛，所以但就是我就是一字不漏的背了前7页，
哇，那也很强哎，7页。
对对对，我还很记得那本小说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叫做杰克伦敦，他的那个一本短篇小说叫《海狼》。
哇，
嗯，然后我真的就从第一页背到第7页，这样一字不漏。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在跟他赌啊，我就不相信你有这么真的这么有耐性这样，因为我父亲其实不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
是，
就他真的就是让我背到第七页，他也没有打算要停。后来就出包了嘛，那出包当然就是在当时，当然就是换来一顿体罚这样。但他的方式不好啦，只是说他从正面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就是他是觉得说英文的学习对我们未来的求职很重要。其实当
是
然
的。
我也很谢谢，就是这个基础的打下来，让我后续在整个求学生涯当中，英文一直都是我就是还算蛮强的一个项目。
是。
哦，那所以就是在往后的整个英文的学习上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就还蛮顺利。那我在结束学业之后，就进入职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外销的贸易公司上班嘛，所以那个英文的能力就是我在职场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因为我可以非常好的活用我的语言，然后也成功为公司去拓展我们公司的业务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语文对我来讲其实就是给我一个蛮大的帮助的。
哇，所以其实还是带来了一些蛮强大的正面效益，
是的，
就
但
是
现在，
重视它这件事。
对对对，但学习有更好的方法啦，对，死背一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死背让我在后续的英文学习当中，我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经验，就是我自己有体会到一个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式，就是所谓的情境式的学习这样。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就
哦。
是会让我就是说在念英文的时候，不是只能够背单字套文法，而是比较
对，
能够从就是语文的学习的情境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你怎么去学习语言？这个其实对我后来的整个语言学习上面其实有蛮大的帮助的。
哇，所以讲到情境式的思考，这对有些如果有些听众可能还是会一头雾水哦，能不能请你就是举一些情境啊？然后
我
让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这个情境式的思考是怎么一回事。
了解。
嗯。
其实我们在过往学习经验，现在可能跟以前比较起来，可能会好很多了啦。哦，早期我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就是背单字嘛，
是。
然后就是用套这个英文的文法。
对。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其实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华人的英文就是你好像是在讲英文，可是外国人不太容易了解。
对对对，永远都 How are you？
对啊，那个东西就比较像是说，我们通常都会把我们先要讲的话，会用中文先想一遍。我们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要沟通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早安，我们可能会先在我们自己这边，我们会想一遍，我想要讲早安，然后再想说早安的话英文的早安。我要找到"早"跟"安"这个字，然后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把它讲出去。这是我们过去可能比较常见的语言学习的一个模式。但所谓的情境式的学习，它其实就会比较像是你是直接从英文的角度去思考。所以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是从中文，然后有一个翻译的过程，然后再
自
把它
己当
变成
翻译
英文。
机
而是你会很容易直接进入到就是英文的惯用语，他们会怎么用？
哇，那其实就是需要你真的经历过，遇到那些惯用语。
对，或者是说我会在跟外国人接触的时候，从外国人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去了解说原来他们与其是我们中文直接翻过来，他们其实习惯会从这种角度去讲，我会把那整个句型背下来。
这样比较有实用性啊。
对，其实就有点像是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比如说你好吗，就是我们会讲你好吗嘛。
嗯，对。
可是，在外国人的思维当中，如果他从英文变成中文，会变成是妈你好，因为那个 How are you 那个妈会是在最
对。在前面。
的前面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妈好你，或是妈你好这样子的角
对，
度。那反过来从中文到英文也会有类似的，
状
所以有
况。
可能你是文法是对的，你的字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外国人不会这样讲。
听不懂。
对，所以我就会开始从情境的角度， 直接从英文，他们外国人习惯用什么方式去说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就会直接用这一个，我就会直接用他们的方式去把它学起来。哦，原来他们可以这样讲，所以我就会开始用这种方式去把它加进我英文的词汇当中。所以每次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我就会记得说啊，原来之前外国人曾经怎么说过，那我就会把它用出来。
所以这其实真的需要多一些跟外国人的接触，或者真的需要接触一些外国英语的产品。
可是现在其实对我们来讲有蛮多蛮好的媒介，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网
网
际
络，
网络，那你看现在台湾的这个串流非常的多嘛，
对。
不管是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你都很多机会去可以看到美剧啦，这些电影等等，那它也都会有翻译，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那个部分去学习到我怎么样用英文去思考，然后呢？从情境是他们，然后会找到他们在这个情境上面，他们惯用的几个语句或者是什么，然后特别把这东西记起来，然后把它拿出来使用。
那就会比较像是真的是在对话，对不对？
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
好，
会说很好，我们会说 very good，
对，
但是外国人可能更多会讲 well done，
哦，真的，
或者他会讲 good job。
对，
对，但
就。
是如果说我们讲说，哎，你做得很好，我们通常都会觉得我们大家就很喜欢说很非常好，very good，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语汇比较局限在这种是被翻译出去的话，
刻板，
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对，外国人也不会说都听不懂。
对，
可是当你今天可以说，哎，well done，或者是 good job，或是 great job，那就会很融入那一个使用的情境，
对他们而言呢，那个
对。
文化是比较接近。
对，所以像这一类的部分，就会让你的英文会变成，哎，人家一听起来说，哇，你的英文不太像是华人的英文，而且比较像是外国人的英文。
这在现在这个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这样让我想到我当年的一个笑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们在学校学的是问候是 How are you，对不对？但是你去到国外，人家遇到你会是问你 How's going。
对，
然后我那时候很英文很菜啊，然后又出国，然后会紧张，当外国人靠近就紧张，你知道吗？然后他一开始就问我 "How's going？" 然后我只听到 "going" 这个字而已，我前面都没听见，所以我心想我要去哪里？我没有要去哪里呀、啊。然后那个外国人也一脸很懵的看着我，后来旁边就有个人跳出来帮我翻译。
没有错啊，这个其实就是从使用的情境，或是从惯用语的部分，如果我们有机会多去接触跟学习的话，那 自然
对。
就是在这个英文的使用上就会很流利。那这个差别感觉上好像没有很多，因为人家说反正人家听得懂就好。可是
是，
就我在过去在职涯上面的一个经验来说，当你今天的英文说起来很接近外国人讲话的那个方式的时候，你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
是，
当然，你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你的英文程度真的不错，那沟
对，
通上面就会更自然。
他们也
第二，
比较愿意沟通嘛，对不对？
没错，那这个就是接下来一个重点，那会增加彼此的亲近感。那你在谈事情的时候的那个，让你跟对方的那个亲近感越高，那很多在谈事情的时候的那个效果跟效率也会好很多。
哇，讲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啊，现在的职场上很容易会需要做英文简报，因为有些主管可能都来自于国外。
没错。
那其实简报是不是就很需要你说的这种情境式的沟通方式，而且是惯用语的方式？
惯用语跟情境式的部分，其实在简报上面，当然会有，但是因为简报的状况会比较特别，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业的表现嘛，
是。
所以它会有一些商业上面你可以学习到的这些惯用的说法。那你把这个说法套上去的时候，你的简报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很专业。
可能也
啊，
比较容易让人家听得懂。
对， 就是说比较容易，就是能够抓到大家的，因为简报跟一般绘画会有点不太一样，因
是。
为你在跟一般人做交谈的时候，他比较没有太多时间上面的限制，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讲不清楚，你可以多讲几遍，
但简报不行。
但简报通常都会只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嘛，尤其是你
对。
在做商业简报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客户可能也愿意只愿意给你，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那如果你20分钟、30分钟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不断的去澄清你讲的这个过程，第一来你可能时间不够用，二来也
二
会
来。
让受就是听简报的人会觉得说，哎，你好像不是很专业，你好像没有准备好，
所
那
以
就，
那又是不同领域的东西。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你。你刚才提到的东西也是相通的啦，也就是简报也有简报所谓的情境，跟它可以套用的这些所谓的语句啦，这些东西其实在简报上面，其实就跟我刚才讲那个情境式学习，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说那个场合不一样，使用的语句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但概念是相通的。
哇，那这其实对于如果需要英文简报的人就很重要，这个观点，
没
因为你
错。
要讲重点，然后又要讲让外国人听得懂。
是，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的依林老师，他有一个英文简报课程，叫做《五大秘诀自信英语简报术》。哇，Steve，你对这个课的评价是怎么样？
当然就是 Elaine 老师的课程，其实他整个英文简报的这个课程当中，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准备你的英文简报，跟怎么样去做沟通。然后最棒的是，他在他的其中一个讲座，他把所有可以很专业使用到的句型，他把它整理出来，会成为课
哇！
程的附件，是大家可以就是学习之后，那你可以就是套用那个句型去讲。那个部分呢，就是会对你会在使用这些语句上面会有很直接的一个收获。那另外他也会。把简报的以流程的角度，从怎么样去开头到怎么起承转合到结尾，然后那完全就是从一个简报的一个方式，然后从英文的角度出发，所以这的确是一堂非常实用的课程。
真的，有需要的听众，也许真的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 Elaine 老师的课程啊。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创始人讲的，它里面其实附上了很多，等于是很方便，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如何做一份有专业程度的英文简报内
是，
容，对吧？
而且它里面还有，比如说我还记得它好像有给一个10个句型，是你在简报的时候起承转合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学习跟套用的，所以那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这样。
好的，那聊到英文简报，其实我相信更多的听众会比较想知道，哎，创始人你在学英文的过程啊，还有什么成功的动作会是你觉得导致你现在拥有这么强的英语能力？
几个重点呢？但第一个，你要对这个学习英文这件事情有兴趣嘛？
哦，这个其实是最难的，
对。但
大
其
部
实
分
就是
人。
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社会，就是我们其实跟外国人沟通，其实是蛮常见的。以往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你只有出国的时候你才会用得到嘛。但是你看以现在整个疫情结束的话，以开放的过，你看现在在整个台湾，不管是在哪个城市的路上，你都很容易看到有外国人。
对，
那其实这就是提供很多你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的部分嘛。所以你有好的英文能力，你就有机会交到更多的朋友。那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提升兴趣来说，就会有一个蛮，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嘛。
动力，
对，你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那语
是。
言就有点像是一扇窗，当你把它打开之后，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可能不同文化、不同的思维，所以把语言学好，这个心态上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那等于是会为你的世界多开一扇窗。那所以培养这个兴趣，这是一个首要的部分嘛。
是，
那其他的，我觉得一些诀窍，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就是那个情境式的思考，然后能够让自己融入那个从外国人从英文的角度去思维，然后可以找到一些就是 从那个情境之下能够拿到的很多的这种惯用句的这个学习，然后套用在你的英语会话上面，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技巧。那说到这个部分，我就不得不推荐我们另外一堂课，就是我们 Grace 老师的英语学习策略。
真的。
他就是在他的课程当中呢，他就是专门从这几个我刚才提到的角度、情境、英文的思维，然后一些惯用语，然后甚至他也提到说，你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练习。这个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说你如果改变这个思维的话，你在学习英文上面会变成事半功倍。那他也变得不会那么枯燥，不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总是只能背单字啦、背文法，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期间嘛，就是你为了要背单字、背文法，背到后来你其实就有点觉得很懒，那意兴阑珊，也不有 趣。
对，
那不有趣之后，你就会开始降低你学习的意愿嘛。那宇臻老师的这个一个角度去切入啊，这个东西对提升我们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英文学习上面来讲，我个人是觉得帮助蛮大的。
其实于正老师这门课啊，真的是很推荐啊，因为其实我也亲自访问过他，那他提供了一个。有点像创始人刚刚讲的，就是你对英文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以及怎么投入那个英文的情境。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能够听这门课呢，也许真的能够帮助你们在英文上面能够突飞猛进，对吧？
没错，所以这两堂课其实就是有点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当然它英文都是学习的主体嘛，一个
对。
就是说你从整体来讲怎么样去提升自己在英文学习上面的一个能够接近外国人的这种学习的方式，这是于正老师的课程。那 Elaine 依琳老师的课程呢，它就是专门针对你怎么样做好英文简报。哦，他不是教你简报，而且是做好英文简报。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英文需要做英文简报的话，这就是个蛮实用的课程。
太棒了！其实这已经涵盖了几乎生活的全部，哎，生活上以及在职场上很重要的两个需要用到英文的环节。好，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创始人跟我们分享一些英文的学习上面的一些观点啊。当然，这两门课也是我们 JTK 里面很重要的两堂英文课。那喜欢这一集教播的朋友呢，在这里邀请你们呢，在下方点赞，或是帮我们分享出去，邀请更多人来收听我们的教播。那我们每周呢，都会定期更新。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两门课的连结呢，将会在我们广播的连结的下方，你就会看见了。最重要的是，也要邀请你们到我们的官网 joytonow.com 去搜寻我们 JTK。现在我们有各式各样、各同领域不同的课程，非常的欢乐，也非常热闹。好，那我们就要播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